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生命记四章。生命记四章开始进入生命记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律法的劝勉和教导，教导第二代人应当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和典章，应当在律法的遵守上超越第一代人，不要违背神的律法，这样可以存活，并且可以进入迦南领受产业。一想到律法，有人会谈虎色变。不是律法本身可怕，是对律法的误解有太多。有人认为我们要守律法得救，我要在行为上严格的遵守律法，我就必然得救，这叫律法主义者。还有人认为我们今天活在恩典中，不需要守律法，守律法那属于旧约的，不再属于我们，这就成了反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好像哥哥他耶稣基督十字架两边的强盗一直出现。律法主义者对福音是攻击和拆毁的，反律法主义者也是对福音攻击和拆毁的。律法主义者否认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而反律法主义者让福音在一个人身上所带来成圣的生活变成了无法无天，削弱了福音的力量和能力，两者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应该也有正确的圣经观念，要不然我们谈到律法就会进入一个迷宫当中，一会儿成为律法主义者，一会儿成为反律法主义者。正确的拥有圣经的观念才是我们生活根源所在，没有正确的话语的解读，没有正确律法福音的观念，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在迷宫当中探索，不但没有方向，也会在各样的错误当中无法走出来，只能在错误当中一错再错。我们看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句话我们可以说耳熟能详，遵行律法可以存活，而且还能够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承受产业。听到这句话，我们在想，是不是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呢？遵行律法就有生命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首先，为什么这里会强调说你要遵从，好叫你们存活？意思说守律法让你们可以存活呢？这里特别是要讲到历史的因素，因为第一代人未守律法，他们在旷野倒闭，未守律法，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被击杀，他们并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没有在敬畏神的事上顺服神，反而遭受到管教。可是我们读完这个经文，我们会产生一种自我性的解读，我们认为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遵守，律法的功能是要我们知道有一个正确的规范可以行，律法的作用叫我们循规蹈矩成为好人，律法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因为 遵行就可以存活。如果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律法首先不是让我们遵行律法可以活着，我们要打破这种错误的观念。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那里写到，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个经文非常的明确，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律法首先不是使人得生，那这里为什么谈到说你们要听从，好叫你们存活？这是隐于第一代人在历史当中犯的错误，他们倒闭在旷野，来告诉第二代人，你们要谨守神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免得你们受到管教，像第一代人一样倒闭在旷野，而不是说靠遵行律法以至于得救。我们在这句话的解读上经常进入律法主义的解读，很多人会说，我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遵行律法，律法告诉我们没有别的神，不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妄称耶和华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贪恋人的房屋和妻子，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守这些律法，守的时间足够长，我就可以得永生。当这样去解读的话，就犯了最大的错误，因为律法赐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遵守得生，相反，我们是先白白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得到圣灵在我们身上进行更新，拥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遵行律法。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赐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是无法遵行律法的。事实上，我们越想遵行律法，就必定会进入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所讲的，越想要遵守，就越掉进地狱。因为这是一种靠自己肉体行为称义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靠律法称义，反而告诉我们，我们称义的那个义是源自耶稣基督。当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律法中去遵守，而遵守律法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不是因遵行律法而得救。那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说你们要遵从律法，好叫你们存活？我们会想到另一节矛盾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十节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看似是非常矛盾的。我们做任何事是凭着信心，是因为接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去遵守律法，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遵守。如果靠着自己的能力意愿去遵行律法，我们越遵守越犯罪，越想敬虔，其实越会落在更大的败坏当中。我们今天遵行律法是因为感恩，不是因为想遵行律法换来得救。我们要知道，福音就是把人的自尊给予最大的打击，也只有在最大的打击之下，才能看到自己的无助、无能和无力，同时也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去信靠他，我们才能够得救。有人可能会说，旧约的时候是凭着律法遵行得救，新约的时候才凭着信心得救，这种错误的 认知和教导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看到人到上帝那里从来都不是凭着行律法，而是凭着信心。希伯来书记载第一个有信心的人是谁？亚伯。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因着信在神面前被算为义，并且亚伯拉罕因信算为义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都成了保罗所引用的例子。亚伯拉罕不是因行律法得救，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受割礼得救，而是因信在神面前被算为义。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认为，我要好好的守律法，我做得越好我越得救，我做得越优秀我得救的可能性越大。这绝对不是圣经的观念，错误的理解了律法。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认识了福音，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被恩典所充满，因此我要过感恩的生活。而感恩生活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是律法。准则是什么？是律法。我们按照律法在地上过成圣圣洁的生活，而不是靠遵行律法以至于得救。那绝对不是圣经的观念。如果靠律法以至于得救，那福音还到底有何用呢？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生命，因信成为神的儿女，因信而得产业。是信心叫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一切好的行为都是源于信靠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去遵行神律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存活，可以继承这个产业。因为神的恩典如此多，所以我要遵行神的律法。在神的恩典中遵行神的律法是感恩的行为，而并非是为了得救。因为恩典使我们得救，律法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圣洁，使我们远离罪恶，追求上帝所吩咐的一切义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去殷勤的遵行律法过成圣的生活？律法告诉我们要爱神爱人如己，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的性情是如何的，他的属性是如何的，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律法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标准和准则，它是圣经内容的一个精义的浓缩。爱神告诉我们如何去爱神，如何去爱人如己。很多人却把律法当成了得救的工具，这绝对是不符合圣经，反而是绝对性的错误。圣经多数经文告诉我们说，信的人得永生。我们是因信成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遵守律法成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得生命。甚至反而多数经文告诉我们，那以行律法为本的反而是被受咒诅的。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神的律法是标准，信仰生活一切的标准，一切的准则。人如果随意的加添和删减，会破坏神的律法。因此这里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事实上在历史上有加添主义又有删减主义。为什么人要在律法上加添一些删减一些？这叫自作聪明。自作聪明，没有在一切事上认定神所吩咐的。只要在律法上加添或者删减，这都是错误的。并且在启示录也提到非常严厉性的警告， 如果谁在律法、谁在话语上、在预言上加添或删减，他的名字也要从生命册上抹除。把神的话语进行删减，就是异端，叫人不能够得救。如果在神话语上加添，也同样的危险，可能构不成异端，但有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要了解，在历史上的新派神学，他们是删减主义者。耶稣基督童女怀孕，把它去掉；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把它去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把它去掉。这叫不信派，称为新派神学。那什么是加添呢？加添我们可以说，就是在神的律法上加添一些内容。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一些的规条。很多教会里的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传统当中加添了一些内容，比如说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就那么简单。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管人多坏，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一些传道人就说，我们担心这样教导，他们就会不读经、不祷告、不奉献、不礼拜，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美好的教导上加上一些条文，加上一些的细节，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多行善才可以得救。这绝对不是圣经教的异端性的教导。保罗加拉太书就是专门指责律法主义。加拉太书的那个律法主义说，你信耶稣还不能够得救啊，你还要受割礼，你信耶稣你要成为犹太人你才可以得救。在使徒行传第15章，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大大的争辩？因为那些犹太人教导说，你们信了耶稣之后还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因此保罗就和他们大大的进行争辩，为了真理进行争辩。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己在福音上加添一些内容，他们认为还不够，还要去教导别人。他们会告诉别人说，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啊？你没有奉献十分之一，你上不了天堂。你会不会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你也不能得救。啊，你的行为太差，所以你不可能得救的。其实讲这样话的人应该下地狱，他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拽下来，把人的行为送到上面去，人可以救自己。你说说的话太难听了，如果你翻阅一下路德讲的话更难听。律法主义者就是把自己的功劳放在耶稣基督救赎的位置上，认为自己可以救自己，这叫加添主义者。因此神的律法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一旦加添和删减，神的律法就失去了原貌，那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变了质，就已经不再是健全的基督徒生活的方法，那是错误的一套理论。三节，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室庭敬拜偶像，然后与女子淫乱，上帝就管教了他们，对他们击杀，使他们失去生命。因此我们看到，不遵行神的话语真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这里是一个间接，是一个警告，也并非是说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而说不遵行律法是需要付代价的，是要被上帝追讨不守律法的罪。 我们的信仰不是纸上谈兵，我们的信仰不是把神的恩典常常当作放纵的机会，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不是可有可无，是必须在神的恩典中遵行神的律法，靠着圣灵不断地去遵守，不断地悔改，不断在神面前去立志的。所以第三节是一个历史性的警告，不守律法一定是付代价的。我们也常常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上帝的话语讲的时候我们并不顺服，我们被击打得体无完肤，头破血流，我们才回过头来说，神啊，你的话语是对的。好像孩子，我们如果将一杯开水放到那里特别的烫，孩子总想去触碰，你不让他摸他非要去摸，也不让碰他非要去碰，你说水是热的但是他还要去碰，他不相信，当他碰的时候手被烫到哇哇的直哭，他才知道那水是烫的。人就是如此，人不认为神的话语是绝对对，可能从教义上相信，实际生活是不相信的，认定自己的路，不认定神的路，自以为聪明，往往走错路之后才回过头来说，神啊，你的话语是正确的，是无误的，我要顺从你，才让上帝来悔改。其实我们这样的倾向，从教义上来说，我们都相信神的话语是最高的准则，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对神的话语是更多是不信的。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里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在外民的人的眼前是智慧和聪明的。那什么人是智慧的，什么人是聪明的呢？我们会想到爱因斯坦，我们会想到李白，我们会想到比尔盖茨，我们也会想到历史历代那些卓越的天才。我们说他们是智慧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发明，他们的理论没人可以超越。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有智慧，什么人聪明呢？就是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就是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可能在智商上不如很多人，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上与很多人相比的话显得弱比欠缺，但是如果敬畏神，神就称我们为智慧人。其实当你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在别人看来我们并没有智慧，反而看我们是愚昧软弱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智慧的。因为当你遵行神律法的时候，你显得温柔谦和，你会忍让别人，你要做别人的仆人，别人会说我们，你看这个软骨头，这个基督徒像一个奴隶，别人骂他，别人打他，他还笑脸相对，这个人太傻了。在人看来我们遵行的时候并没有智慧，但是神看来这是宝贵的，因为他的儿女遵行他的律法就是智慧者。而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不敬畏神，他也不按神的话语去生活。我们不是追求那种世人所谓的勇敢，也不会像世人一样的勇猛，他们透过最终的勇敢，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拳头好像很威武很壮大，其实在神看来是愚昧的 罪人的愚昧，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的口里，他们的舌头，他们眼中对神没有丝毫的敬畏，那不是神所看为的智慧人，那是愚昧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真正的智慧在哪里？真正的智慧是遵行神的律法。或许你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单位变得好像很有智慧，但那个智慧里面如果没有了正直良善，里面没有了温柔，没有了虔诚，这个不是智慧呀。或者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混得风生水起，我们是用神话语为智慧在世上生活，还是以这个世界的法则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当中去生活呢？真正的智慧人，神说就是要谨守遵行他的律法。万民就会说这国的人有智慧有聪明。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也会说，你傻呀，你有病啊，这都不是智慧者讲的话，都是愚昧者讲的。因为按照肉体的想法就会讲出更多邪恶的话。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并不会说对方有病，也不会说对方神经，更不会说对方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不爱神的时候，人不会遵行上帝的律法。神的恩典在心中不断减少的时候，对神的律法是轻看和藐视的。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神的律法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诗篇也告诉我们他的律法存到永远。神的律法永远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遵行神律法者他就成为智慧和聪明的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去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家里所拥有的不是愚昧，更多是智慧。基督徒所追求的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神律法所告诉我们如何的行，所带来真正属天的智慧。加尔文在正道之前经常会祈求让上帝属天的智慧来教导会众。我们今天如何获得智慧，获得聪明？很多基督徒去刷抖音，看各种短的视频，认为那些人讲的是有智慧的，他们告诉你在职场应当如何说话，应当如何做事，他们只教导手腕，教导技巧，教导方法，他们没有说你们要敬畏神。而是因为基督徒真正智慧的法则是源于神的律法，遵行神律法的人就是智慧者，就是聪明人。只有神的律法让我们以神的事为念，只有神的律法让我们爱神，只有神的律法让我们爱人如己，只有神的律法让别人发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和别人和这个世上一切的法则是决然不一样的。在前面的书卷我们晓得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收割的时候不要把田间的粮食收割殆尽，在角落里要遗留一些，留下一个角落，留下一些粮食给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让他们有吃的有用的。这叫什么？爱人如己。为什么上帝他不说你们直接给孤儿和寡妇呢？因为神有智慧，他的律法里面有智慧的体现。 如果把粮食直接给寄居者、给孤儿和寡妇，给的人会高高在上，领取的人会感到很羞愧。每一次见到你都感恩戴德，但是神说你把这些散落的不要再捡起来了，角落里不要收割了，留给那些需要的人。需要的人看到有粮食，他们需要捡起来，他们需要收割。收割和捡起是劳动，他付出了，他得到他要的，体现了他的个人的尊严，他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他所感谢的不是那个遗留麦穗人，而是感谢上帝，让他可以有粮食生存。因此，给予的人见到收取的人，不至于高高在上；收割的人见到给的人，也不至于羞愧。给的人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收的人是因为上帝对他的怜悯。这岂不是上帝的智慧吗？世人谁能想到这样的智慧呢？智慧还有很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神律法的智慧，就是要爱神，爱人如己，可以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像经文所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真是有聪明。他们也会发现我们所敬畏的神和他们的假神决然不同。当然神和那些假神不能在一个层次上进行对比，但是他们所信奉的法则在神的律法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黯然失色，毫无价值。但是我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有没有让别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看见我们生活的法则，我们所敬畏的神和他们所认为、他们所敬拜的、他们所遵守的决然不同？因此这里就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因此我们遵行律法就是智慧和聪明人，远离律法必然是落在愚昧当中。远离律法的人既不爱神也不爱人，那竟然是愚昧之子。愿主怜悯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愿你使我们正确的理解律法，因为错误的解读律法使我们藐视福音，也使我们不正确的拥有成圣的生活。但愿主的恩惠在我们身上，透过律法正确的教导以及持守，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智慧和聪明人。愿主的恩典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恩典中遵行律法，并且以感恩的心顺服神一切的吩咐、一切的要求。愿主怜悯，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